上一回书咱们就给您说到安大成跟二二成啊，哥俩来这老方家，不是要立地契过户过银子吗？没成想啊，这方老头啊，好坐在那儿猛然间翻白眼儿，昏迷不醒，妈神胸拢后背盘上腿儿，这方老头啊直瞪眼的看着这个安德成，安德成一看这个怎么意思？感情这方老头啊变成啊安孝廉了，说出一番话来，把这安德成、安二成以及这屋里的方家的人呐、吓了一跳。当然，这个字句就没法立了，过些日子再说吧。回到家中，安德成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，就是跟啊沈氏自己的娘跟山虎这么一说。可就完了，就在这个说话的这个节骨眼儿，就听见后院里他啊吭哧吭哧噼里扑簌，怎么意思？安二成跟这藏姑啊气迷心，真信了这方老头的话了，奔这后院啊刨银子来了。您说这玩意儿多可气呀、啊！可是刨到太阳光落山了，这银子也没刨出来，光看见一个大坑了。两口子累得扶着扶子直喘，这只藏姑啊站起来啊猛然间就往回跑。安二成一看这个，哎，我说藏姑你跑什么呀？藏姑回头一看二成啊，我还不跑啊，你爸爸要显灵。吓得这二成啊，我的妈呀，拿起来这个镐啊，把这个土筐啊也没要，也跟着藏姑往回跑。说真是他爸爸要显灵吗？不是，这阵藏姑啊才想起来，他们家那孩子还在那家里头，这阵早睡醒了，两口子来在自己家呀，再一看这孩子，好，都快呀，哭得快背过气去了，哇哇大哭，这嗓子都喊哑了，赶紧的哄孩子吧。二成啊进来还问，我说藏姑藏姑，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你爸爸要显灵，你爸爸老挨刀的早显了灵了，缺了大德了，你他妈的竟信了妈方老头的话了，害得姑奶奶跟后头好刨坑，这倒不错，赶上植树节了。两口子跟这儿骂街咱们不提，说他们回去之后吃罢了晚饭，这个大成他心里头惦记着，惦记着什么呀？后院，他得关那后院的后门去接门，这个二成跟藏姑也没管啊。这么着来在后院一瞧，哎呦，紫薇树底下让二成他们这两口子刨得乱七八糟的，砖头啊瓦片啊扔了一地，那就甭问他，知道也没有刨着什么呀。这阵明光月亮地儿一瞧，这怎么办呢？得了，明天早晨起来找把铁锨，再把它平平这个地归置归置吧，现在是太晚了。随手啊就把这后院门啊就给关上了，这就回屋子安歇去了。这个山虎一向呢起得比较早，他把这个屋子收拾完了，来在了后院。其实这个后院是安德成他们的走的这个院子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北房当初呢，北房的南面呢结了一堵墙，也就是说呀，坐在自己的这个炕上就能看见这堵墙，那堵墙啊就是大成跟二成俩人分家垒上这堵墙。这个后院呢要按说呢就是大成他们这个院子，也就是说啊是这个街门，因为他有房山呢，他没有窗户，没在后房檐开窗户，所以说呢还是个后院。这只山虎一看这个，哎呦，怎么这么乱呢？赶紧呢找了把铁锨，把这个砖头啊瓦片啊往一块儿归置。他一瞧树底下刨的这个坑，火得有啊四五尺深，心里说呀，哎呦，真难为这两口子了，哎呀，费了这么大的力气。可是你别看他心里这么想，他呢也是出于好奇。山虎啊拄着这个铁锨跳下坑底啊，用这铁锨啊扒拉那个碎砖头啊烂瓦片，
看看到底啊是有没有。他是好奇，是扒拉来扒拉去呀，猛然之间就看见那个土里面有那么三四个亮晶晶的东西。他赶忙的用这手啊一扒，仔细的一看呢，哎呦，感情啊是银元宝。用手掂了掂呢，还真不假，是真元宝。这个山虎一瞧是真元宝，惊喜异常啊，他就猜想这坑底一定是银子不少啊，赶忙再从这坑里啊上来了。他就回到了这个窗户根底下喊大成，把大成叫了来之后，大成拿着这个铁锨跳到坑底，用这铁锨一扒拉，三下两下，嘿，扒拉出来得有六七个银元宝。大成一看，哎，我说山虎，看来这东西真不少啊，怎么咱妈不知道啊？山虎一听，那甭问呢，是咱爹给留下的祖产，背着咱妈了。这个大成一看，我说山虎，既然要是祖产，归咱独吞，这个不合适。我看还是把二成啊找来，咱们大伙一块刨，也好落一个心明眼亮。山虎一听，行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啊去把二成他们找来，大伙啊都瞧着，心明眼亮啊，以后啊省得捣乱，省得惹麻烦。大成一听，对，咱们把这个事啊先跟妈说说。于是乎两口子可就出来了。您琢磨琢磨，这两口子多规矩，多实诚啊，这个心地多么善良，这个事情还想着二成呢。两口子来在了北上房，跟这沈氏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说，沈氏一听，开头啊不乐意，就是有了银子分给藏姑，沈氏说这个他早晚的也得让这娘们给败了家，也得啊挥霍完了算完。但是大成苦口婆心的这么一劝，甭管怎么说，妈，他是我弟，现在呢遭了官司，两口子确实不容易，甭管怎么说，咱们有了银子先把这地赎出来要紧，至于怎么分银子，那个余下都好说。这么一说，沈氏啊也只可同意了。说完这个话，沈氏既然点头同意了呢，大成啊就来在前街，他得走这后门呢，得绕啊，走到了前街，来在了二成这个家门，正巧啊看见二成啊出去挑水，这阵他就把二成啊拉到一边了，滴滴的声音，二成，你呀挑完水到后院来一趟。二成这阵抹不丢的，因为什么呢，昨天他也没跟大成商量，来在了后院，那是人大成的院子，到了那儿去，两口子给人刨的一个大坑，碎砖头烂瓦片他也没顾了拾，这给人撂下就跑了。今天一看大成来了，他认为大成找他干嘛呀，你得给我平那院子去，要搁任何人也得这么说，这么说都不为过。也就是安德成啊真疼这兄弟，真厚道，再加上山虎啊这个做嫂子的没有这么贤惠的，要搁现在也不行。所以说这二成啊认为安德成找他，让他过去一趟呢，让他平这个地，他赶忙把这话就接过来了，哥您放心，我挑完水我就过去，昨天是太晚了，我们两口子也没顾得上给您平平那坑。安德成一听啊，嗨，兄弟，他不是这么回事，我跟你说，紫薇树底下那银窖啊让你嫂子给找着了，让咱们一块刨银子去，但是呢你别喊着藏姑，因为啊咱妈要看见藏姑准生气，你呀、啊、一个先去刨完了回头再说。二成这一听啊，好，简直来说喜出望外，心里头佩服大成，有了银子我这哥哥都不瞒着，到底是亲哥哥没得说呀、哎、
他就满口答应了，行行，哥哥您甭管了，我一立马就去。我说兄弟，你怎么着也得挑水，回头啊你要不挑水，弟妹啊一看您这个知道了可就麻烦。
哎哎，行行行，我挑水去。
大成哥就回去了，
他一溜小跑来在了井台，他高兴啊，一边唱着一边啊拿这露露饶着往上的打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您倒注意一点，一高兴这水桶底儿啊砸脚面了。
唐代这二成啊直学呦呼噜叫。甭管怎么说，把这桶水打回家之后，跟藏姑啊编了个瞎话，说到街面上办点事儿，急急火火的他就来在大成这个院子，就是这个后院，就在这后院紫薇树底下，这个山虎啊跟大成啊等着他呢。这阵山虎啊把这铁锨呢、啊、递给二成了，二成啊喊了声嫂子，这阵山虎一乐，我说二叔你下去吧。哎，这个二成跳下去之后，他用这铁锨啊往起挖，眼瞅着全都是银元宝。这阵大成二成跟山虎把这个元宝一个一个的捡出来，把这泥土啊都扒了下去，三个人呢就把这个坑啊可就填平了，也就是说底下那银元宝啊全都挖出来了，没有了。过过数吧，真不含糊，不多不少，整整啊400个。这个是5两的一个呀，这叫克子，不叫银元宝。严格的讲，5两的那叫克子，10两的那叫元宝。400个一共合呀2000两银子，哥俩对半分，刀切让一人1000两啊。二成到了这阵这份高兴啊，他跟大成借了一副筐，顺手啊挽上绳子，就把这银子挑回家去了。大成跟这山虎啊把银子搬回上房，摆在了桌子上，拿这布擦干净了，让这沈氏婆婆干。这阵也累了，就张罗着吃饭吧。
花开两朵，咱们单表一枝。咱们再说这个二成，
二成把这银子挑回家以后，这嘴乐的要是没那耳朵好，能到后脑勺，看见丈姑可就喊上了，花窗家里的快拿家伙来耶，
就类似于啊说那相声，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耶，
就那意思，活该咱们产业不该呀归别人。我说你看这堆银子正好熟地，
这个藏姑抱着孩子，他也没明白怎么回事。因为什么呢，这个二成出去了好大一个功夫，这个藏姑啊这口气啊正难平，心里话说你个缺了德的，打了一条水这就玩去了，又他妈贪玩又不干活了。
这阵一看二成满身是土，挑着筐累的直喘，这一阵藏姑一看他这模样，脸上还有泥道呢，我说你哪藏桑去啊，怎么查啊，我跟你说你别骂我，那银窖到底找着了，是嫂子给找着的，哥呢让我去一块刨的，刨出来呀这一大堆元宝啊，跟你说5两一个，一共是400个，哥在那儿分了一半，给咱们分一半，1000两银子。我跟你说，正好把地赎回来。
藏姑一看，哎呦，打心里头高兴，那是1000两银子，
眼前这搁着2大筐啊。
哎呦，仗着是大哥呀，嘿，你大哥真不含糊，找着银窖没独吞，得了，快吃饭吧，究竟是大哥呀。二成一听啊，那可不呗，我大哥就比你大哥强，你大哥净耍鸽子根，你二哥就这这这这。
三姑一听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，多说那么两句好话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，赶紧的吃饭去，吃完饭啊我告诉你，咱就熟地去。哎，对，我现在还是真饿。
这个三姑呢带着孩子也先吃完了，
这一阵啊二成吃饭，藏姑呢就哄着这孩子在这个箩筐旁边玩，他呢也是绷不住，伸手啊掀开这筐一看，哎呦，白花花的2筐银子，真不含糊。我说二成啊，你赶紧快吃，吃完了咱熟地。我说那掌柜的，你呀先别忙着派活，我这还没吃饭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有这么一句话呀，哎，催活啊别催饭，
催饭呢，是王八蛋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，你筛不就完了，我这给你做完饭了，我这还得看着孩子，你这回来了，我这还挑银子，行行行，你赶紧快吃吧，大馒头还堵住你嘴了。这两口子一边说着，可是赞姑啊都乐呀。这阵儿啊，二成啊踏踏实实吃这个饭，饭后呢，依着二成呢打算马上啊担上这个银子呢到了方家去赎地。可是这个赞姑啊，他心眼多，他留了个心眼儿。这阵他跟二成可就说，我说你等会儿啊，这会儿啊让我跟你啊一块儿去，你啊有点啊脑子转不开话，回头啊别让方老头他们把你给蒙了。说完这个话，赞姑啊抱上孩子，三口啊把这门锁好了，担着这个银子呢就赶奔方老头他们家。花开两朵，单表一枝。单说这方老头那天字据啊没写成，为他犯病，一家子忙了好几天。这个方老头虽然清醒过来了，因为他这个岁数啊大了，所以说整整的在这炕上躺了两天，这才啊缓过这个神来。一问这家里人，这才知道写字据那一天啊自己说胡话，他呀就没敢言语，心里他直犯嘀咕。他自己犯什么嘀咕？哎呀，我光顾着自己发财了，不管别人死活，这名是我缺了得了。
有话呀我自己咽在肚里啊就散了吧，我呀也甭跟别人说了，我要是再跟别人说，这玩意儿也不长脸呢。故此啊他就跟这炕上躺着，当然了，老婆子儿媳妇伺候着他，也用不着干什么活。可就在这阵儿啊，后半天啊，这二成啊挑着银子到他这儿赎地来了。进来之后也没容客气，这方老头让儿子搀着来在了堂屋。方老头一看，
猛然间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来了？这两天他那老婆子就跟他呀细细的这么一说一念的，念的什么呀？就说那天立字据的时候啊，你呀仿佛不是你了，是那安孝廉，你呀指着安德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这个方老头的老婆子一跟他说，现在这二成挑着银子来，
他自己可就明白了，我是道听途说，紫薇树下有银窖，哎呦，没成想感情是真的啊！前两天这二成还求着我抽回地契要卖地呢，今天怎么挑上银子来赎地了？他这银子哪来的？妈，这银子是真的是假的？得，我不能不防，这老小子有心眼儿。
他可就问二成，
我说二成，你这银子多少啊？
二成一听，二百锭啊。这方老头一听，什么叫二百锭？我问你多少两，你得过过数啊。
二成一听，我跟您说大叔，这是一千两银子，五两的一个个子。这么着啊，二成啊就把这银元宝啊往这地上啊一码，一百锭啊一堆儿，一共呢是两个堆儿。这个方老头看过之后，这是他那个管家艾先生，叫艾丽人，人送外号艾丽人啊，也过来了。他告诉啊这个艾丽人，我说艾先生，去把老王啊给我找来，让他带着这个家伙。说啊，他说的这个老王是谁呀？这是一个老银匠，酒吃啊钱庄子，过去啊有专门干这个的，专会啊看这个银子的层次。这个方老头说带着家伙，就是带上了那种啊专门的裁剪金银铜铁的大剪子。这个剪子啊跟咱们过去啊裁缝啊做衣裳用的那个剪子不一样，整个的剪子啊它是五尺多长，剪子啊这个剪子的钢口非常的好，传说啊都是啊倭国。
什么叫倭国呀？还倭国呢，就是日本呐、啊，那是叫倭国，倭人，倭寇，哎，东洋
都是那会儿的好钢。剪子把呢两个也不一样，上边是直的，剪东西的时候呢，人呢得坐在这个剪子上面往下压，先把这东西给夹住了， 下边的这个把呢是椅子型的，人呢用这个右手啊拿着要捡的这个东西，左手啊捂住了剪子把，人往下一坐呢就把这个东西啊剪开了，检验银子就得用这种啊剪子给剪开了，因为人们呢怕这银子有假。简短接说，这个艾里人可就跑到街面上去了，找这个老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人家王师傅扛着家伙可就来了。你想那大剪子很沉很沉的，他把这个剪子放在地上呢立住了。
这方老头啊赶忙的支唤着他自己的儿子给这王师傅啊斟了一碗茶，还真不含糊。因为什么呢，这个看银子的质量那是很高的眼力了，所以说你得巴结人家，人家是专门的师傅啊。这个老王也没客气，喝了两碗水，这阵儿他脱了衣裳，用这两只脚啊踩住了下边的这个把，他往上边一坐，这个方老头亲自啊从这个银子堆里啊拿出来一锭，交给了王师傅。但只见这个王师傅把这银锭子呢给放在那剪子口上，他抬屁股往下一坐，就听嘎嘣一声，把这银子给剪断了。剪断了之后他站起来，这阵这艾里人二成，包括方老头方仁仲，再加上方老头的两个儿子，还有他那老婆子，还有啊两方儿媳妇，这几双眼呢都看着这王师傅。这王师傅用眼一瞧，没看的太仔细，可能这屋子啊这阳光啊不成，大伙啊给闪出来一个人道。这是他拿着银子来在了大门口，也就是说啊他这堂屋的门口，一脚门里啊一脚门外，这个右手啊拖着银子，左手啊在自己的那个口袋里摸了半天啊，把那水晶的老花镜啊拿出来了，他也没戴，他左手啊拿着这个银子，右手啊拿着这个老花镜镜片，一看这银子，这么一乐，这个方老头啊心里话说，哎呦行，这个银子的承载啊准纯，错不了，质量好，你没看这王师傅他乐了吗？二成也心满意足啊，甭问这是爹给他留下的产业，能把这个地赎回去，将来自己能吃饭呢，所以说也高兴。没成想这王师傅转向回头看了看老东家方仁仲，又看了看二成，我说方大爷，
哎怎么着王老师傅，
我问问这个银子是谁的呀？
给方老头啊一指，二成，
这就是安孝廉府的安二少爷的。
哦，二少爷，这银子是你的？王大叔，没错，这银子是我的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我告诉你二少爷，这不是银子，里边全是黄铜。